书接前文，曾国藩呢，他知道罗泽南这个人一经出口就已经深思熟虑不是一次了，轻易他不说，你说你再留下他貌合神离有什么用。罗泽南站起身，大人不必了，我知道您挺困难，人马也不是那么多的，我带着我本部3000人足矣。大人放心，湖北有了好消息，我及时禀报您，到了时候我请您入军中主宰，咱们在冰河一处再见吧。大人求您保重了。罗泽南走，罗泽南走的第二天，曾国藩就一病不起呀，大口吐血。这段书叫塔死罗走，摘掉他的心肝。哎呀，曾国藩在病榻上自个儿就琢磨，这人呐，哎，没法断言呐，人心多变，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罗泽南能提出这个要求来。好啊，我看人我没看透，看来这人是不可信赖的。他忽然想到身边这些人都觉着不可信赖，就感觉到非常孤单，心里就感觉到空。您说这病还好得了？手下众将沉默不语，南康府死气沉沉，一蹶不振。曾国藩几乎也不办公了，天天有病，让手下人处理其他的事情。哎，正在情绪坠入低谷的时候，好消息传来，曾国荃赶到了。不但说曾国荃来了，带来2000名乡勇，而且走马取过安福城，把安福州给占领，又得了一座大城。门一开，曾国荃神采奕奕从外边进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都想死我了。哎呀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我看看我看看，胖了胖了。哎呀，你的气色比咱分手时候好的多的多。是大哥，我听说您病了，我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南康，今天总算见面了，快坐坐坐坐。时间不大，曾国华听说国荃来了，也骑马赶到，亲哥仨这回见了面了。哎呀，唠不完的心腹话呀，必定是亲弟弟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您别忘了那个话，霸王项羽有8000子弟兵，都是亲戚套的亲戚，打起仗来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很难把他击垮。现在曾国藩就有这种感觉，俩亲胞弟这一来，觉得心里暖暖乎乎的，精神头也足了。外人一律不见，哥三个触喜贪心。国荃呐，谈谈家里的情况，家里都挺好，爹身体还是那么硬实，全家人都好，让您千万不要挂念，添着国宝回去，传达您的精神，让我们在家训练乡勇，遵照大哥的指示，我们一直也没闲着。因此呢，我训练2000名乡勇都是以一兵十的，我觉着可以了，这才把他们带出来投奔哥哥。哥，我早就想来，要不是家里的事情拖累，我早就来了。这曾国荃办事卡着，曾国藩哥五个，他是老大，老二曾国煌，老三曾国华，老四曾国荃，老五曾国宝。要想着撒头办事咔嚓有魄力，就这曾国荃。曾国华呢稳重，他呢 什么都不怕，有魄力，那你怎么得的安福州？是这样，我领着2000名乡勇路过安福州，派人查看打听，听说安福州的将领姓韦呀，是个长毛子，是广西的老弟兄，这小子吃酒带醉，虐待手下的士兵，手下人颇有怨言，我抓住这大好的时机，夜晚袭城，一举成功啊，杀死了不少长毛子，占领了安福州。知道哥哥你困难，我现在得了金银财宝将近30多万，货物堆积如山，现在我派兵驻守着安福州，我飞马前来见哥哥，哥哥如果用东西，小弟我那有的是。好，太棒了。哎呀贤弟啊，现在哥哥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人缺钱呐、啊。你这一下子攻克了安福州，可解决的大问题了，太好了。哎呀兄弟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有出息啊。兄弟好好干吧，这回别回家乡了，跟着哥哥干，早晚前途无量。谢大哥，我就想不离开哥哥，在您身边左右牵马坠镫也行，随时听候大哥的吩咐，跟着您长见识长能耐。哎呀，自家弟兄不必客气了。曾国藩这心里热乎乎的，晚上吃完饭哥仨还谈，晚上没人了，夜深人静，曾国荃大发议论，哥，我在路上我就听说了，塔奇布死了，罗泽南这个人还走了。大哥，在困境的时候他这么做够意思吗？明明的想跟您分道扬镳，对您不信任，不见他能走吗？原来我记得您张嘴就是罗泽南，闭嘴罗泽南，把他看得比我们弟兄都重，到关键的时候怎么样，分心了吧。哥呀，谁都靠不住，还得靠亲弟兄。这次我想好了，您爱听我也得说，不爱听我也得说，哪怕您生气我也得把话说完。哎，说吧说吧，有什么话尽管讲。哥，现在你就得放手大胆，英雄出于乱世，乱世才出英雄。当今刀兵四起，所有的人雄踞一方，每个人都想着每个人的心事，这阵要不创出一番事业来，千古遗恨。哥哥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咱们就组建曾家军，把国宝也找来，让我二哥看家，我们哥仨在您的帐下听令，您主宰中央，我们哥仨各带一支重兵独挡一面，一笔写不出俩曾字，怎么的我替大哥办事，别人不可信赖，老曾家的人能出卖老曾家的人，什么时候也是抱成团啊。哥，组建曾家军。曾国藩一听那汗都冒出来，看外有人没有？曾国荃到外头看了看，没人，把门关上了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胆小？哎呀，隔墙有耳啊！贤弟啊，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？皇上首先对我又想用，又怀疑，又不敢放手。究其原因，人家满人不相信咱们汉人，光用我不给我实权，给我挂了个兵部侍郎的虚衔，你说这管什么呢？我能管得了地方吗？我现在在江西这待着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我又不是本地的总督，又不是本地的巡抚，没有实权呢，好像孤魂野鬼相似。现在叫这个乡勇都遭计， 要说建立曾家军，这要传到皇上耳朵里头，你我人头就得落地，千万别说这话。大哥，你要前怕狼后怕虎，将一事无成，我都替你为难。你说你的处境有多难？还得给人家干活，还得招猜忌，要钱没钱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到了关键的时刻，人家都晒台都走了，就剩下你。哥，我难过哟，分别几年，我这看你老了能有20岁，你照镜子没？你头发都白了都，你还不到50岁的人，呕心沥血，咱爹要看着不定多心疼呢。你说你这官当的算什么呢？你窝囊不窝囊？我的意思，趁着现在犹豫，皇上犹豫不决，文武猜忌，他就猜忌。你讲话了，皇上得用，不用你谁打长毛吧？你拉出来挨个数一数，看一看哪个是那个货，哪个够那材料，非大哥莫属。用你这是千真万确，不用吗？用咱就搞点名堂啊，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大哥，不用多了，我这次带来的人是2000，占领安福州之后，我没经您许可，我就私作主张了，我又招了3000人，现在的我的实力达到5000人马了，有钱就好办事。郭华在这儿呢，国华再建立5000人马，这就10000，然后我们再招兵，咱名义上不是曾家军，实质上就是曾家军，这个基础得砸牢了，到时候伟大不掉，皇上也无可奈何呀，江南就是咱弟兄的天下。大哥，良机不可错过呀，您别犹豫。这容我三思。哎呀，你们先休息去，等他们俩兄弟下去休息，曾国藩一晚上没睡觉，这心里头杂乱无章。头一条肯定了，谁也靠不住，还得靠着自己亲弟兄。郭全说的不假，再把国宝调出来，他们三兄弟各领一支人马，三路大军，不用说多了，每人手里头掌握10000人，就30000，我自己再掌握点人马，多了不用，要有100000人，纵横于天下，那个曾家军就不成立，实质上就是曾家军。看来国权比我有气魄，比我敢干，我太保守了。但是考虑到现在的处境，千难万难，好像多少只眼睛都盯在我的身上，又不敢随便迈步，因此在这个心里头特乱。郭全来了之后不到10天，噩耗传来，罗泽南率本部人马3000人在武昌城外中了埋伏，让石达开一个冲锋打得7零8落呀！现在罗泽南身受重伤，退守荆州，死活不明，3000人垮了。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现在石达开率领精兵从湖北绕路赶奔江西，发出话来要跟曾国藩是决一死战，把曾国藩就地消灭在江西。曾国藩为此也害怕了，心说我在南康这待着，这是弹丸之地啊，石达开的重兵要来了，展开决战，又有九江又有湖口，都是人家的地方，我夹到中间，就好那老鹰翅膀给捆上了，老虎四蹄给系上了，有能耐也难以施展。曾国藩一琢磨，现在先离开这个地方，找一能施展的地方跟石逆展开决战。 想到这，第二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曾国华、曾国荃都不在乎，大哥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石达开算个屁呀、一个长毛子，有我们弟兄在您面前，您怕什么？拉开战场跟他决一死战。
哎，
休得胡言，实力文武兼备，绝非等闲可以对待的，你们要认真对待，不可马匹大意，任何事情听我的号令。曾国藩下了决心之后，马上提重兵12000人兵发樟树镇。樟树镇是个大镇的，曾国藩在这安了老营了，查看地势，可攻可守。曾国藩心里说话，石达开你来吧，咱就在本地展开决战，要么你胜，我曾国藩彻底死了心，我不干了；要么我胜，就把你消灭。无论如何，这一仗是非打胜仗不可。他做了精心的部署，拉开战场等候石达开。单说一帮石达开，从武昌引得胜之兵，浩浩荡荡开赴江西。石达开心里给盘算了，遍观八旗绿营陆路之辈算不了什么，我说上哪去谁也拦不住，我说夺什么地方不费吹灰之力，心腹大患就是这个曾屁头。看出曾国藩不是省油灯，要不把曾国藩的乡勇消灭了，迟早为祸不浅。因此一帮石达开下了决心了，这一次肯定要消灭曾国藩，让康禄率领3000人马先头部队出发。康禄领着3000人马先到达樟树镇以北5里安营下寨。这康禄可不简单，新提拔起来的将领，石达开越级卓升，超越往上蹦的提升，现在做了天国的总制，这总制官是高级将领。现在康禄也了不起，资统大军也能够独挡一面。康禄到了前面查看了地形，看了看山，看了看水，查了那么2-3天做到心里有数。第三天石达开的大部队开到了，康禄欢天喜地来见义王，王爷，康禄啊，你查看的如何？回忆吧，我心里头定了一计，但是心里没底，请王爷亲自视察。好吧，石达开穿上便装，带着亲兵卫队，康禄陪着视察了地形，一边走着，康禄一边说：“王爷，你看没？这边是山，崇山峻岭。”而且现在是秋天了，树叶子落得能有1尺多厚，树木非常发干，点火就着。我打算把曾摇头骗进荒山之中，以火攻之，一把火烧他个全军尽没，以火带兵，咱得省多大的事。另外您看，这边是河水，剩下的把他们赶进河中，不烧死也把他淹死，水火相济，不知道王爷以为如何？
好，
好主意。只是你想过没有，曾屁头不白给啊，他能否上当中计，这是关键。我有余计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这点子还真不错，不妨一试，明天你就开始办这件事。
遵命。
康禄高兴，三屁头，咱较量较量，都说你脑袋难剃，今儿我就给你剃剃。 看看咱们鹿死谁手。按着石达开的指示，第二天康禄引兵直逼樟树寨，那这是倒地骂人，什么难听吵吵什么，曾剃头快出来，曾国藩出来，要不出来我们堵你的老窝头，把你五马分尸。有人报到中军，曾国藩面带微笑，让他们吵吵吧，随便吵吵，我军巍然不动，他过来就打，我们叫以逸待劳。大人骂得太难听了，骂了一个时辰还不肯退兵，您看这怎么办？告诉所有的士兵把耳朵堵上，不听，他爱骂就骂。曾国华、曾国荃所有的将领面有怒色呀。曾国荃觉着自己出师就旗开得胜，得了安福州，有了本钱了，所以在大哥的面前就放肆一点，实在听不进去了。大哥，我看这不是办法吧，人家堵着门口骂战，我们就在屋里待着假装听不见，这是那么回事吗？只能招致这长毛的士气越来越旺，我军的士气低落，小弟不才，愿提本部精兵跟他展开决战。曾国华也过来了，大哥，老四说的对，您就给我们一支将令，我们哥俩包下来，暴打前敌，如果不打胜仗，甘当军令。底下的将官也急了，鲍超也等不了了，大人，这受这窝囊气，您就发兵吧，这点小事一划了不就完了吗？让大伙这一吵吵，曾国藩心里也没底了。这领兵带队的是谁？是一个姓康的，叫康禄。康禄，曾国藩身旁站的就是康福啊。康福是贴身保镖啊。康福一听，这心就一动，呀，我兄弟们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收降。